我们感谢父神将音乐的恩赐赐给人类。如果世界上没有音乐，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个世界如何的枯燥。在世界上只有人类有音乐的恩赐，其他的动物虽然会发出乐声，但是是机械式的、死板的、没有变化的。一只鸟会唱，但是永远是唱那几个音。但是感谢父神将有创造性的音乐的恩赐赐给人类。今天早晨林三刚弟兄在讲大卫生平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听错，他说他没有音乐细胞但是呢，我相信他一定有。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他再能够生活一次，人生再来一次的话，他要从四岁就开始学钢琴如果没有音乐细胞，讲不出来这个话感谢天父，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属灵的音乐细胞。神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一个罪人竟然得救蒙恩，这个恩典一来到，我们的音乐细胞就来了，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赞美，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施恩的拯救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喜乐的心情里面来领受主的话语。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就顺推了，我大概要讲到9:30，所以请大家预备好，不到9:30你们不要想走了多谢大家音乐细胞的笑声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第四、第五、第六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关键。第四个关键是神作王或者人作王的关键。以色列人他们决定不要神作王，他们要找一个人作王，再换一句话说，他们自己要作王。结果呢，他们就落在痛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共有42个王，其中31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11位是好的王。但是在这11位的好王里面呢，有8位先好后坏，所以事实上只有3位比较起来好的王。为什么这3位是好的王呢？他们的原因也在于他们与神的关系。大卫、约坛、约西亚这3个比较好的王，大卫是因为他爱耶和华，他爱神的心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王。约坛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也是与神有了关系才成为一个好的王。约西亚呢，他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他知道了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他就立志遵行，不但自己遵行，而且也帮助全国的人民都听神的话，也遵行神的话。他和全国的百姓与神立约，他们决志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因为有了耶和华的话，所以他成了一个好王。所以这3个比较好的王，也是因为他们与神有了关系，所以才成了好的王。人的一切的幸福都包含在对神的顺服里面。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在罗马书的8:26，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以把一个字稍微改一改，这样说，万事互相效力，叫顺服神的人得益处。神将他的恩典藏在他的命令里面，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享受神的慈爱恩典。神的恩典和他的命令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不能够分开。但是很可惜，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就是人要取代神的地位而代之的历史，从夏娃开始就是这样。好不好，请这个麦克风的声音放小一点，常常有声音出来，你影响我的思想。从夏娃开始就是如此，撒旦试探夏娃，对他说，如果你吃了园当中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便如神，你便像神一样。还是有，对不起，因为这个声音会影响我的思想啊。从夏娃开始，我们继续的看见人类的历史走在同样的路上。我们看见在示那平原，人类建造巴别塔，有通天。通天两个字有宗教的意义，那就是说人类要与神同等。我们又看见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是敌基督的历史，广义的敌基督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里面活动。到了末世的时候，就有一个个人的敌基督的最强烈的出现。到了大巴比伦城，就将一切与神为敌的事物包裹在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的看见人类的历史在撒旦的推浪作难之下，使人类更加高举自己与神为敌。撒旦自己就是这样，撒旦要高举自己与至高者同等，因此他堕落下来。他堕落以后，就要把人类拖到他的堕落的深坑里面。撒旦用的战略就是要尽量的利用人的自我中心来达成撒旦的自我中心，他利用人与神为敌来达成他自己的与神为敌的成功。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所预备的救恩的方法就是十字架。我今天早上提过，十字架基本的意义就是合一。一方面，基督与我们合一，成为人，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受死，负了最应该受的刑罚。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死，我们向自己死，我们向罪恶死，我们向世界死，我们向死死。因为圣经说基督死了就不再死，死也不做他的王了。我们向死死了，向罪死了，向世界死了，向自己死了。这样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中心就改变，从自我中心变成了基督中心。在圣经里面有最宝贵的一节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那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字用了六次，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用了八次，但是真正的意义没有我。虽然用了这么多的我字，但是结论是没有我，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的基本的意义。但是今天撒旦仍然在尽量的工作，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推进了或是提倡了两种的哲学的思想，这两种哲学的思想帮助人的自我中心。 第一种的哲学的思想，那就是相对论。相对论从科学的理论变成了哲学的理论。相对论将一切都相对化，包括神在内，把神的绝对性也相对化了。相对论告诉我们，连上帝自己也在进化之中，他失去了他的绝对的资格，绝对的特性，他把原来绝对性的相对化。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把相对的绝对化，他用第二个哲学的理论，那就是实存主义的哲学，来把人绝对化。实存主义 existentialism 的基本的体制，就是把人当作最后的标准，人自己成了最后的衡量的尺寸。人原来是相对的，但是透过了实存主义，人成了自己的绝对的标准。这是撒旦在这个末世特别推行的两种理论，要把绝对的相对化，把相对的绝对化，造成一个大的混乱。撒旦借助这些理论，叫人要表现自己，叫人要放任自己，要人追求自己，把一切客观的真理都要消除，都要打倒。结果三个字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最强大的一种与神为敌的力量，那就是 I, myself, me。 这三个字合起来就成了牢不可破、最强、最可怕、与神为敌的势力，我、我、我。撒旦借助这样的思想，就加强了这个世界里面自私自利的表现。自我中心一定变成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就是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问题、痛苦、战争的来源。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是保罗说的，他说有人用自己来量自己，这是不通达的。但是事实上在今天的时代，人就是用这样衡量的方式，用自己来衡量自己。因此整个的世界都陷在人的自我的一个抱怨的统治之下。最可怕的暴君就是自我中心。今天人类落在一个不能自拔的一个自我中心的暴政的统治之下，过了一个没有真正自由的生活。神的旨意从开始到现在是要他自己做王。我们把圣经的历史分作四个时期来看，在这四个时期里面，神都清楚地表明他自己要做王，他来管理他的百姓，这就是他的百姓的幸福的所在。第一个时期就是乐园时期，在乐园当中有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这棵树，神借助这一棵树来表示他的主权。他对亚当夏娃说，在伊甸园里面这么多的树，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这一棵树，就是园当中的这一棵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为什么这棵树在园当中？因为这棵树代表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旨意的绝对的接受，所以是在园当中，那就是代表整个的伊甸园里面对神的顺服是中心。对神的顺服构成人幸福的条件，但是很可惜，有限的人却要得到无限的权利，要像神一样的自由，结果就落在痛苦、罪恶、咒诅之下，何等可惜， 何等的可怜。第二个时期就是旧约时期，我们看见在这个时期里面，神的计划就是他自己做王，选民做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是一个神做王的国度，神要借助士师来管理他的百姓。但是到了撒母耳的时候，以色列人想效法列国，他们要求立王，立人做王。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8:4-20。在这段里面，我们看见撒母耳把以色列人这个请求告诉耶和华，耶和华就提了两件事。第一，神对撒母耳说，他们这样做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第二件事，神说的，撒母耳，你要预先警告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自己所立的王要如何的抱怨的统治他们。撒母耳把这两件事都传达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以后，在这段圣经这末了的两节里面，他们表达什么反应？他们说，我们一定要王。意思就是说，不管神怎么说，不管你撒母耳怎么说，我们已经决定，我们一定要王。所以神就任凭他们。神的任凭是一个可怕的刑罚，从此以色列人就落在痛苦里面，落在暴君的统治之下，也非常悲惨的情形。第三个时期就是教会的时期，我们从主耶稣的话，我们从新约的书信里面看见，父神对于教会的心意就是要教会成为一个国度，基督做王，基督做元首，他来管理一切。耶稣基督他这样说，我为此而生，我到世间来，我为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主耶稣说，他是王，他是真理的王，他用真理和爱来统治他的百姓，教会是基督的国度。所有在教会里的人要学习接受耶稣基督的王权主权。有一位圣经的学者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在全部的新约里面，主耶稣这一个称呼出现大概500次，救主耶稣出现大概25次，这个比例是20:1。主耶稣，耶稣的名字和主这个字连在一起500次，主耶稣的名字和救主连在一起只有25次。由此可见，耶稣基督的主权的这个信息在圣经里面是何等的突出，何等的重要。圣灵要每一个属基督的人了解这个真理。在彼得后书里面有4次把主耶稣基督最完全的名字讲出来，主救主耶稣基督，主救主耶稣基督，在彼得后书里面4次这样的讲，这不是偶然的。彼得后书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长进是彼得后书的中心的信息。而在这样的一卷书里面，特别的提到耶稣基督的主权，长进和接受基督的主权，这两件事一定要连在一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有属灵的长进呢？就是当我们学习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学习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我们永远不能够真正的在灵性上有长进。还有第四个时期，那就是将来的千年的国度。在那一个国度里面，基督作王。我们又看见在新天新地里面，记载在启示录的21:22， 在那里一开始我们就听见天上的一个宣告的声音，神从宝座上发出来的声音。神的宝座显现在整个的宇宙里面，新天新地的特点就是有神的宝座。四个时期都是给我们看见神作王，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他要管理他的百姓。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要清楚地认识神的这一个心意。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地想，神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脱离自己呢？刚才我提到十字架，但是在十字架的后面还有一个基本的动力，那就是爱。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2:20讲到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的两句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因为我们爱他，也学习为他舍己。这个爱是绝对不可少的因素，在神的一切的计划里面，一切的作为里面，我们找到基础，就是他的爱，符合他的公义的爱。爱对于自己有两种的作用，第一种的作用是把自己扩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说要爱人如己，爱别人好像爱自己，那这岂不是两个自己了吗？我爱自己，我也爱人如同爱自己，那么我自己这个自己和爱他如己的那个自己，那岂不是又要冲突了吗？这个结论和答案就是说，爱能够把我们那个己扩大，把别人的己也包裹进来。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那个自己就扩大了，能容得下别人。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一个大的自己，这是爱的对于自己的第一种的作用，扩大自己。但是第二种的作用正相反，就是缩小自己，减少自己，这就是舍己。所以保罗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他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张狂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不扩大自己，不放大自己，相反的收缩自己，把自己越减越少，越减越少。爱是能一个人真正的舍己，放下自己，牺牲自己。神的方法就是爱，这个爱透过十字架，在一切属他的人的生命中做一个基本的改变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永远不能够胜过自己。当我们愿意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基本的动力还是爱，好像基督因为爱为我们舍己一样。神又借助圣灵来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5:5那里告诉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就结出来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第一就是爱，第九是最后一个就是节制。节制就是管得住自己，节制就是不做与爱相违反的任何的事，节制就是克服自己，节制就是胜过自己，节制也就是舍己。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结出来这样的果子，它的开始，它的结束，都与我们自己的基本的改变有关系。好，这是第四个重要的关键，神作王或者人作王。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里面 迟早要面对这个关键。但愿今天晚上神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清楚地面对这个抉择、这个决定、这个选择，我是要主做我的王，还是我要自己做王？这个决定与我们整个的属灵的生活有分不开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最后的选择、最后的决定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保罗的人生的格言，也是应该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格言。我们现在看第五个重大的关键，就是先求神的国的关键。所罗门王的选择与以色列国度的兴盛有密切的关系。列王记上第三章四节到十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神给他自由选择的时候，他竟然不求自己的寿，不求自己的福，不求自己的强，却为国家的好处而求智慧。结果神不但把智慧赐给他，也将他所没有求的赐给他。这正是主耶稣所说的，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一个决定在所罗门的身上显出来，做了我们永远的榜样。所罗门爱百姓，爱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把神的国的好处放在第一，把自己的好处放在其次。哪一个人不想求长寿呢？哪一个人不想求福呢？哪一个人不想求自己强盛，强过仇敌呢？如果神给你给我这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会做什么决定？我们会像所罗门一样吗？我们会把神的国的好处放在首位吗？所罗门蒙福不是偶然的，他真是有条件，他这样的把神和他的国放在第一，其他的都是其次。这是他蒙恩，这是他全国强盛发展的一个秘诀，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蒙恩蒙福的秘诀，把神的国放在第一，其他都是其次。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在主祷文里面那个最明显的中心就是求神的国。我们常常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后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主祷文的全部可以用神的国的追求包裹起来，而这个追求可以分作三方面，这三方面就代表了主祷文的全部的意义。第一，求神的国；第二，扩展神的国；第三，等候神的国。我们现在看第一，求神的国。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神的国降临呢？下面的一句是解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这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当地上的人遵行神的旨意，好像天上的天使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求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就是寻求、追求、遵行父神的旨意。当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里面，大小的事上，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整个的人生的范围里面，以遵行神的旨意为最高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是求神的国。还有要扩展神的国，第一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就是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人认识神，尊他为圣，高举他，荣耀他。当我们得到更多更多的人这样认识神而尊神为圣的时候，就是扩展了神的国度。这是借助传福音，借助见证而达成的一个目标。还有第三方面，等候神的国，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将来神的国的实现是历史里面必然发生的、成就的一件事实。那件事实不是我们能够求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做成的，那是神自己要做成的，我们只有凭信心来等候。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那个财主约瑟的时候，就是讲耶稣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的那个约瑟的时候，介绍他说他等候神的国来到。在这种意义上，人不能做什么，我们说能做的就是凭信心来等候神自己来完成、实现、促成他自己的国度。我们要求神的国，我们自己能做到，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求神的义和求神的国。第二，我们扩展神的国，当我们借助见证，我们无论是生活的见证、口言语的见证，带领别人认识父神、敬拜父神、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又为主的时候，就是加多了那些尊神为圣的人，因此神的国度就扩展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最美丽的荣耀的盼望，是在将来，是神自己要为我们成就的，他的国度要出现，要降临。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世上的国有一天要成为神和基督的国，他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这三个意思就构成了主导文，可见我在主的心目中国度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求神的国，他要蒙什么福分？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在这里彼得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他在问的时候先用两个字，看哪，看哪，我们为你已经放下了一切，撇弃了父母兄弟和一切的一切，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说看哪？意思就是说，主啊，请你注意。他怕主忘记了，他怕主忽略了，他说，主啊，看哪，我现在要向你讲一个最重要的事，请你注意，千万不要忽略。我代表别的人已经为你和你的福音牺牲了一切，舍弃了一切，放下了一切，我和这些在我一起的人要得什么呢？主怎么回答？主的回答何等的宝贵，不但安慰了彼得的心，也安慰了我们的心，安慰了一切为及神的国付代价的人的心。耶稣基督说，必要得百倍。百倍两个字是主亲口说的，这是主的计算，要得百倍。我们为神所撇弃的要得百倍，这不是说我们为了这百倍的获得而做一切的事，那是自私的动机，乃是为了神和他的国度而做这一切。但是同时，主要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出于他的爱要给我们百倍的恩典。这是一个鼓励，不是我们的动机，不是我们的最高的目标，那是神出于他的恩典慈爱给我们的一个动力， 我们也接受这个动力。当母亲看见她的孩子爱母亲自己过于母亲给她一切的好礼物的时候，这个母亲很快乐。但是同时，这个母亲愿意把最好的礼物给孩子，如果孩子享受母亲给他的礼物，这个母亲心里何等的快乐。这是母亲的心，也是父神的心。所以当我们为了神自己而做一切的一切的时候，神给我们赏赐，给我们恩典，他的心意也要我们不轻看不拒绝。他的恩典乃是科目，乃是宝贵，乃是享受他的恩典，这样就能够满足父神的心。所以我们求赏赐不是不合圣经，不是不合真理的，相反的，神在圣经里面，在他自己的应许中给我们这样的鼓励。我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个鼓励当作我们追求的最高的动机和目标，那就错了。如果我们分辨得清楚，我们就能够享受神100%或者超过100%的美好的旨意。我们的父神是最好的父神，我们的主是最好的主，百倍让我们抓住主的话，凡为主有所撇弃牺牲放下的，必要得着百倍。今天我们不必再说主啊看哪、啊、我们乃是说主啊感谢感谢。主在他的国度的信息里面特别提到两个比喻，在马太福音13:44-46，这两个比喻都是教导我们为神的国付代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用了1/3的篇幅来讲国度的道理，而且他用许多的比喻来讲。在这些比喻里面我们有活泼的领受，这些比喻中间的两个就是付代价的比喻，其中的一个说一个人发现宝贝埋在地里，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因为他知道这块地的价值，别人看不出来，但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那个宝贝比他所有的一切的家产财物更有价值，因此他欢欢喜喜地放弃一切来买这块地。照样让我们了解，在父神的计划心意中，他的国度是占了一个最高的地位。我们发现他的价值的时候，发现他的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付代价。有一次有人问宋长杰博士，是他得了博士回到中国去一年之内，有人问他，宋博士，你为主牺牲了很多，你将你的金月池都丢在太平洋里面。他怎么回答？他说，我这样的放下比起摩西放下埃及的王宫差得太远了。跟着他说，比起我们的主放下天上的一切的一切到世界上来做人，差得太远太远，根本不能比较。这是宋长杰博士他的反应。当他这样的认识主的荣耀丰富奇妙的恩典慈爱的时候，他为主付的一切的代价都算不得什么。在今年的9月，在香港的一间神学院要得到一个新的同工，是一位姓杨的弟兄，他原来是香港的一位医生，他和他的太太同心合意放下了医生的工作，到加拿大温哥华一间神学院 Regent College 去读神学，读了3年，读完了今年的夏天，就是这一个月就回到香港，9月开始在那一间的神学院里面 开始全时间的侍奉。这样的一位弟兄和男的，我觉得他的太太和他同心更难得。有很多的人自己愿意，太太不愿意，结果就两个都不愿意啊。如果先生有主的呼召，有主的感动，而太太能够了解神的恩典，明白先生的心意，而同心的走上去，一同接受神的呼召，一同来甘心乐意忠心的侍奉，那是何等的有福气！那个帮助是最大的帮助。反过来说，如果一位弟兄接受了主的呼召，而他的女朋友或者他的太太成了拦阻，使他不能够接受神的呼召，造成了勇士里面的损失，这是何等可喜的事！谁能够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呢？愿神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的荣耀。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所讲的，但愿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里面有何等荣耀的指望，又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我们从神得的，神从我们得的，神赐给我们又从我们得，我们从神领受又向神献上，我们从神得又让神从我们得，这是何等的美好。但愿这一个启示的灵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看见我们属灵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那一可喜的事，谁能够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呢？愿神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的荣耀。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所讲的，但愿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里面有何等荣耀的指望，又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我们从神得的，神从我们得的，神赐给我们又从我们得，我们从神领受又向神献上，我们从神得又让神从我们得，这是何等的美好。但愿这一个启示的灵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看见我们属灵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那一个丰盛荣耀的光里面，我们就轻看世界上一切的一切，这个世界不会成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拦阻，不会成为我们接受神呼召的拦阻。今天全世界华人的教会有很大的需要，需要一些真爱主的人，完全奉献的人，得到主呼召的人，来全心全意甘心乐意的侍奉，走上全时间侍奉的岗位，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有的人走上这条路不是出于神的呼召，后来半途而废，也有的人有神的呼召但是不接受神的呼召，这两种情形都可惜，都造成教会的亏损。求神将他的呼召清楚地赐给他要呼召的人，然后赐下恩典怜悯恩典，使得到呼召的人能够有勇气有信心有舍己的心，走上侍奉的道路，使自己和别人都蒙受永远永远的恩惠。我们现在看第六，信仰的关键。这里提到但以理，我另外要加上以西结，这两个人
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对以色列人有极大的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如果被掳时期没有这两个人，以色列人很可能就失去他们的信仰，他们原来已经是很软弱，何况在被掳期间被掳到巴比伦去，离开了他们原来所习惯的一切，更是何等容易跌倒。但是有但以理，又有先知以西结，这两个人做了这个黑暗时期的明灯，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站得住坚定，后来才可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重新建立圣殿，重新建造圣城，来复兴他们的信仰生活。这两个人的贡献是非常的重大，这也是一个很实在的关键。因为以色列人在被掳期间，如果没有信仰的保守，以后就没有忠心，就没有回国重建圣殿的事跟着发生。我现在先向大家提先知以西结在这个时期里面的工作的意义，他有什么贡献呢？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见他得到神给他的意象，其中有三个是最重要最重要，对他自己对他的同胞有极重大的意义。第一个意象就是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看见这个意象就了解了为什么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被神丢弃，落到被掳的地步，因为他们亵渎了神的荣耀，神的公义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以西结把这个信息传讲得很清楚，在以西结书里面多次多次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怨神了，他们知道怨的应该是自己，不应该怨神，不应该责备神，应该责备自己，自己审判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和信息。先知以西结看见的第二个重要的意象，就是在记载在第37章。刚才我提的第一个意象是在第一章，第二个重要的意象记载在第37章，就是死人的枯干的骨头复活起来，成了极大的军队。这一个意象是对于被掳的以色列人一个最大的安慰。这一个意象的信息让以色列人不要绝望，他们的处境虽然非常的困难，他们觉得不可能再回到本国去，但是这个意象告诉他们说，神能够使枯干的死人的骨头复活，而且复活以后成为强大的军队，照样神能够使绝望的以色列人再回到本国得到复兴。这一个意象有两次的应验，双重的应验。第一次应验就是以色列人在尼希米以斯拉的领导之下回到本国去重建圣城圣殿，得到复兴。第二次的应验乃是在末世的时候，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清楚地提到这双重的应验。我们来看一看以西结书37章，我们先看第一重的应验，十一节开始。以西结书37章11节开始，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静静的，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 我开了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次的应验，应验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事上。但是下面跟着提到第二次的应验，第二次的应验和第一次的应验有什么分别呢？这里我提到两个清楚的分别，这两个分别叫我们知道有两次不同的应验。第一个分别，请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这里不是说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那是说从他们所到的各国。这是不符合第一次的应验的实际的情形，很明显是知道末世以色列人的复国，他们从世界各国被神召集在一起，恢复他们的国家。这是第一个分别。第二个分别，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当先知以西结工作的时候，大卫已经是历史的人物，是在以西结以前好几百年的人。但是在这里以西结说，将来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大卫要做他们的王。很明显，这不是指着从巴比伦归回讲的，乃是指着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复国。在第三十七章的预言里面提到以色列人最后的复兴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看第七节，三十七章第七节，谷与谷互相联络。第二个步骤，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第三个步骤，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里所说的气息，也就是风，也就是灵，在这一章的这一段里面有三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第一节的灵和第五节的气息，还有第八节的第九节的风，同一个字。这三件事事实上连在一起，以色列人到最后的一步要得到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全国要悔改，要相信基督，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那就是在主就要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感谢主，神的工作是全备的，不但有骨架的联络，不但有筋有肉，更有气息。今天以色列人复国只有头两步，他们有政治的架构，他们有经济的肉，他们有一个国家的形态的皮。在巴勒斯坦他们也有蒙恩的表现，但是还差了第三步。现在他们还没有回转，圣灵还没有使他们归向主耶稣基督。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保罗说，最后以色列全家雅各全家都要得救。既然圣灵感动了保罗讲的那个预言，到了神的时候，这个预言必然成就。今天看这个预言的成就好像很不可能，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还是非常的刚硬，拒绝福音， 很积极的、很刚硬、顽梗的拒绝福音，比别的国家的人更加拒绝福音。表面看这个预言好像不可能应验，但是在历史里面已经很多的例子，最难应验的预言都应验了。照样，这一个好像不可能应验的预言，到了神的时候也要用神的方式应验。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如果以色列人现在就是糊里糊涂地结束了他们的历史，如果神丢弃了以色列人是最后的丢弃，神的拣选很明显落空了。在旧约里面，神关于以色列人有多少多少的预言。如果2000年以前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属灵的历史的结束，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恩典的结束，神许多的预言就没有交代。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应许都是突然的落空的。我深切的相信神对于以色列人，就是他所拣选的民族，有最好的计划。神从来不做一半的事或半途而废，他有始有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他所动的善功他必能成全。在末世到了神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奇妙的回头，全家得救。现在我们用余下的一点时间来看但以理。哦，对不起，我应该把以西结所看见的三个意象继续的很快的讲完。第三个意象就是圣殿的意象，从40章一直到48章，一连9章的篇幅讲这个圣殿的意象。这是全部圣经里面篇幅最多的三个主题之一。第一个篇幅最多的主题就是会幕，第二个篇幅最多的主题就是圣殿，第三个主题篇幅最多的主题就是国度，主耶稣所讲的国度。而这三个主题基本的意义是一样，这是神所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主题，圣殿。以色列人当时已经没有圣殿了，但是先知以西结让他们看见一个理想的圣殿，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圣殿，作为他们的盼望。所以他们一回到本国，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祭坛建立起来，然后把圣殿其他的部分建立起来。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安慰。当以西结把这三个意象传讲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就保守了他们的心智，保守了他们的信仰，保守了他们对神的态度，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第二个人是但以理。但以理在以色列人被掳期间也成为信仰的精神的标志，对全国人民的影响甚大。他也付了代价，曾经有5次将他的生命置于度外。第一次就是在第一章，他不愿意为了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他做这件事是冒生命的危险。第二次是不拜金像，虽然但以理书第3章只提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提但以理自己，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相信他的三个朋友尚且如此，何况但以理自己，这也可以正确的代表他自己的心智。第三次，但以理书第6章，当波斯王下命令不准任何的人向王以外任何的人祈求的时候，但以理照样的1日3次打开他的窗子，面向耶路撒冷跪下祷告，和素常一样。这件事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得到鼓舞，得到帮助。第四次，他中箭尼布甲尼撒王。第5次，他中箭波沙撒王。尼布甲尼撒王是个暴君，向他进谏一定要冒生命的危险。波沙撒王是个昏君，向他进谏 更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暴君也好，昏君也好，甘于理他冒生命的危险，把生命置于度外来觐见，为了信仰他站得住，他真是一盏明灯，一个灯塔，对全国的人的信仰起了何等宝贵重大的作用，保守了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不至于离开耶和华，就预备好了他们回国复兴的基础。所以我们把这件事叫做圣经历史里面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今天晚上我们看了这三个重要的关键。第一，我们从神作王或者人作王的关键里面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接受基督的主权。第二，我们愿意像所罗门一样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求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要扩展基督的国度，我们也等候神的国度来到。第六，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是生存在一个被物质主义掳去的时代里面，基督的教会在末世时代好像老底嘉的教会是被物质主义掳去的一个教会，今天实在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被掳时代里面，我们愿意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愿意我们的窗子向耶路撒冷打开，我们在那里双膝跪下，在那里见证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奉献的态度。我们低头祷告。创世成众的父神，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你的计划都要成全，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一种力量能够拦阻你成全你的旨意，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台前，我们感谢你，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在这施恩的台前我们可以交托一切，这也是我们顺服的地方，是我们奉献的地方。主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这个属灵的被掳的时代里面，求主兴起更多更多的弟兄姊妹为你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